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子琳。
子琳，我跟你先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好呀。
你应该发现了，今天的我给你的文案比较特别，因为在文案的一开始我是附了六张表格，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六张卡片，对不对？
是。
我和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我给子琳的这六张卡片呢，每张卡片其实是都写上了29个或者是30个1到60之间的数字。那接下来呢，其实我是希望子琳可以在心里想一个1到60之间的数，然后呢，告诉我你想的这个数分别在哪几张卡片上出现。
哦，事情进行到这里，大家会不会以为我是旭东的托呢？人格担保啊，我绝对不是旭东的托。这个表格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然后我选择了一个自己心里想好的数字，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啊，它因为一共有6张卡片，上面很多数字，还得找一下啊。在第3张和第4张卡片上。
第3张和第4张卡片上，所以你心里想的数字是12吗？
所以你怎么呢？是练出了什么神功是吗？这是一个什么超能力吗？
是觉得很快是吧？
对啊，因为上面很多数字啊，你怎么可以就一下子这么快的时间，怎么就能猜到我的这个数字呢？
感觉不太可能是吧？啊，
对啊。
其实呢，这个魔术啊，或者叫打个引号的读心术，它的这个真相呢，是一个很纯粹的数学游戏。为了给大家来揭秘啊，子琳呢，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就是我给你的这六张卡片上的数字，它有什么样的规律没有？
哦，我来看一下啊。哦，第一张卡片当中是包含了60以内所有的单数，对吗？13579啊，这样子的。哦，最后一张卡片，它是包含了32到60之间的所有数字。
对，
对吧？这两个好像比较明显啊。其他的，以我有限的数学能力，好像没有观察出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明显的规律呀。
如果说你用十进制来观察这套卡片中间的这4组数字呢，的确不容易看出关窍。但如果啊，我们把这些数字转换一下，用2进制来书写的话，大家其实就会发现啊，第2张卡片当中所有的数用2进制表示的话，倒数第2位的数它都是1，而第3张卡片呢，则是倒数第3位的数它都是1，以此类推。
什么叫倒数第3位的数？
2进制不是010101这样子写的吗？就等于是第2张卡片当中所有的数呢，最后的这2个数字都是10或者是11。第3张卡片呢，它最后3位的数字都是101100111，诸如此类，以此类推。
啊，对呀。所以如果是奇数的话，那么2进制里最后一位肯定都是一呀，对吧？
哎，是的。那60以内的数我们用2进制表示，其实最长也不过是6位。大家都知道32是100000，那么60则是111100。
哦，所以最后一张才是32到60的连续数字，因为它们都是以一开头的6位2进制数。
哎，
所以这也是你的卡片一共有6张的原因吗？
没错，这个就是为什么是6张而不是7张或者是5张了。只有6张才能够做到那么快的知晓答案。这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我到底是如何读心的了。其实呢，这6张卡片啊，我们可以理解成它分别就对应了一个2进制位置。那对我来说呢，我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比对这些卡片本身。当你告诉我哪几张卡片上有，哪几张卡片上没有的时候，其实子琳，你刚才就已经把答案所对应的这个2进制数直接报给我了。
哦，所以我刚才说我的这个数字在3、4号卡片上有，实际上就相当于直接告诉了你我的这个数字的2进制表达是001100了，是吗？
对，你相当于对我来说啊，是直接报了答案。那我其实跟着要做的就是快速心算一下，4+8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静止转换的方法，而我相信大部分中学生应该是能够秒出答案的。
那如果还没有学过二进制，或者已经彻底还给老师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也很简单啊，就是第一张卡片我们可以记为一，这就是二的零次方。第二张卡片呢是二，二的一次方。第三张卡片是四，二的二次方。第四张是八，第五张是十六，第六张是三十二。那么对方他选了几张卡片，其实呢我们只要把他选中的这几张卡片所对应的这个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其实也就是四加八就能够得到子琳你选的十二。
哦，这么神奇的操作吗？
对。
那其实别人把卡片打乱了也不怕是吗？
是的。
哦，你别说，这个读心术卡片设计的还真挺巧妙的。
没错，它真的很巧妙，而且就是我给你的这套数字其实还是有数字从小到大排列的这个规律，对吧？其实就是在卡片内数字你怎么去摆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要把这些数字全部装进去就行了。所以呢如果再进一步的去打乱，让它迷惑性变得更强的话，一般人是很难立刻想出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嗯，
当然了，这套卡片呢其实它还有一个经典的升级版，这个呢其实就对应到了一个常见于街头的江湖把戏，我们叫猜姓氏。
哦，这个我有印象的，也是几张卡片啊，密密麻麻写上各种姓氏，然后呢会立块牌子说不开口知你姓。哎，这种行为非常符合你登半仙的人设呀。
其实呢还有一个更进阶的，它直接不用卡片啊，或者是表格，它呢是会布置一个类似于八卦图啊，中间呢是画一个太极八卦，然后在外面呢它延伸出七片区域，然后呢这七片区域呢分别会以北斗七星来命名啊，分别是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然后呢再在这七个区域当中密密麻麻的写上各种各样的姓氏。当然了，它无论是用卡片、用表格，还是用北斗七星宫，其实猜的时候呢都是要让你告诉他哪片卡片或者是区域里包含了你的姓氏，然后呢再秒出答案。
嗯，这样看起来的确是仙气飘飘了不少啊。但是听你的意思，不论怎么包装，背后的原理呢其实都是和刚才你展示的那个读心术它是一模一样的。
对，这个是我说到的，这是猜姓氏的其中一个版本啊。猜姓氏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它其实利用的是另外一套数学原理啊。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呢就不详细的去展开了。那我回到二进制转换的这个原理，那其实唯一的变化就是在这种常见的猜姓氏戏法当中，那些半仙们呢他们是用编码过的汉字把数字给隐藏了起来，从而呢更不容易让人参透这其中的玄机。当然了，最简单的数字到姓氏的对应表呢其实呢就是用百家姓的顺序，比如说赵为一，钱为二，孙为三，李为四，以此类推。
哦，那前面的北斗七星什么的其实也就是你说的对应了不同二进制位置的卡片了。
是的，只不过呢常见姓氏其实远远不止60或者63个，但如果说扩大到127个的话，那从概率上而言啊，则基本上呢是可以应对绝大多数的路人了。这种场景下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利用七位的二进制数，也就是七张卡片就够了。
哦，以此类推，八张、九张甚至十张卡片都是可以的，对吧？
对，那这样呢自然其实就可以包括255、511甚至1023个姓氏。但是呢我毕竟是江湖把戏啊，要是遇到稀有姓氏不在我的表里，那这个钱我不赚也就罢了。那弄那么多卡片让客人找，你说多浪费时间，对吧？那个心算起来其实也比较麻烦。关键的是啊，讲究点的半仙呢，他其实是需要把常见姓氏和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要熟记于心的，否则如果现场客人报完了之后我还在查表，这个节目效果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
啊？这倒是的。要背1000多个姓加数字的组合，哇，那也是费了不少功夫啊。
很折磨人的，如果真的有这个耐心和记忆力，恐怕也不用街头摆摊游走江湖了，是吧？
所以今天的节目你是想拆解各种江湖骗术，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吗？
怎么说呢，如果真的做这个题材，那可听性公益性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把话题就局限在各种各样的骗术的话，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啊，这些人呢倒不是说是利用了一些数学或者说是科学的这个原理，而是通过简单粗暴的设置机关来作弊，出老千或者说是找一些托这样子的方法，又或者呢是庄家他本来就已经有了必胜法啊，比如说常见的那种就是残局游戏。总而言之呢，就是从科普的角度来说，能说的点倒并不是很多。
嗯，也是，这部分的内容之前的谎言系列还有赌博那期其实也涉及到了一部分了。
嗯，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江湖上常见的戏法啊、把戏啊，这些讨论的对象扩展到像是什么口吞剑、口吞火、胸口碎大石、油锅取物，或者是废油打坐之类的带点表演性质的江湖把戏上，那么这些很多时候看起来非常神奇的超能力背后啊，还真的是有不少可以说到的科学原理的。
哎，这个很有趣耶，我觉得这相当于魔术揭秘了，对吧？
嗯，为什么我这次没有用魔术来称呼可能今天会聊的所有的这个江湖把戏啊？因为有一些它是魔术，有一些呢它其实严格来说不算魔术，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杂技的范畴，但是呢它中间也是有一些科学原理可以去分析的。总之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来揭秘这些把戏或者叫表演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吧。
那要不接下来就来按照你刚才的顺序先从吞剑说起好吗？
嗯，好的。那严格来说，吞剑这种街头杂耍呢，它真的就不是魔术，除非是会用那种带机关的折叠剑来表演。因为正常情况下的标准吞剑表演，人家是真的吞
啊。是真的吞啊？
对，
怎么可能？你别说这么长的剑了，就是手指伸到喉咙里都会忍不住打恶心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接下来我会提到的所有的把戏或者是表演，它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模仿啊。
哦，对，这个提醒真的很有必要。
嗯，在理解吞剑之前呢，我们其实先要认识一下我们的食管。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条连接口腔与胃部的肌肉管道，我们成年人的食管长度呢大约是25厘米，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切牙或者我们叫门牙到咽喉这一段一直算到贲门的这个位置，整个的长度呢大约是40到45厘米。而吞剑表演他们所用的钢剑呢一般的长度是在50厘米左右，但是呢这个是包括剑把的，通常来说剪去剑把之后剑身的长度呢差不多是33厘米啊，基本上呢是一把小剑，有点像匕首的那种样子。因此啊，当吞剑者张开嘴头部后仰的时候，其实呢就可以形成一条接近笔直的通道，而这条通道呢的确是具备装得下剑身的可能性的。
哦，这个画面还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想象啊，因为虽然它有一条通道，但这个通道它是畅通无阻的吗？
肯定不是啊，因为食道的上端呢它是由上食管括约肌控制的，这其实呢是一块环形肌肉，通常呢是处于紧缩的状态。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其实它是关闭食管，对吧？这以前聊那个急性会咽炎的时候其实我也谈过这个话题。那么下端呢则是由下食管括约肌控制，它同样呢也会起到防止胃里的东西逆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贲门。
否则的话倒立或者倒挂的时候我们胃里的东西就全都倒出来了。
是的是的，所以相当于呢我们的这个食管啊是有两道起到双保险作用的阀门的，而上面这道阀门的位置呢也就是我们的舌根以及咽喉部了，而这个区域呢又分布着许多敏感的神经末梢，而正常情况下一旦接触到异物呢其实就会触发我们的呕吐反射。那这种反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防止我们在平时误吞下那些可能会让我们窒息的异物。
那吞剑的人他是怎么做到即使这个戳到这儿了但是他就不呕吐呢？
首先呢，它其实是尽可能的避免比如说剑的这个尖端直接戳到的，这个呢是需要大量的练习，它可以控制整个的口腔部位的肌肉，达到一个放松的那种状态，它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阔的一个管道。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就是大量的循序渐进的练习，因为你在操作的时候总难免会不小心碰到，那么他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去练习，直到可以抑制住这种呕吐反射。而当尝试吞真剑的时候呢，还会针对性的去练习屏气，控制呼吸节奏，为的呢都是尽可能的避免这个剑尖直接刺激到舌根或者是咽喉部位。
哦，大家现在看不到我的痛苦表情啊！我觉得这个练习的过程很折磨人啊。
是，这光是想象一下就挺痛苦的啊。那么过了这一关，其实接下来进入食道的中段呢，的确会容易不少，但是呢，依然需要精确的去控制它下降的速度和角度，尽可能的保持放松啊，要放松食道的肌肉，可以使得这个剑能够沿着食道的轴线平滑的滑入。虽然我们的食道不是笔直的，就严格意义上的那个笔直，但是呢，其实剑在下滑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会拉直食道的这个曲线，甚至啊，有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会把表演者的这个心脏都微微的推动个几厘米
啊。表演这个也牺牲太大了吧。
那更厉害的吞剑者呢，其实他可以吞比前面说到的33厘米更长的剑，这个时候呢其实就需要进一步的利用更下方的空间了。他们呢其实是会利用一个轻微的吞咽动作，这个样子呢可以让下食道的括约肌放松，并且呢会借助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精细的肌肉控制，让那种更长的剑身可以通过贲门探入到胃的内部。我能查到的世界纪录似乎是可以吞下58厘米的剑身，那毫无疑问这个剑其实是已经进入胃了。
哎呦，光是脑补一下这个场景我的胃都开始痛了
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吞剑者呢他们通常会利用食用油这样子的液体吧来润滑剑身，为的呢其实是减少剑在食道内滑动的时候它的这个摩擦力，然后呢也可以相对来说去减少食道被剑所损伤的这个风险。尽管如此啊，吞剑真的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表演，吞剑者受伤甚至因为表演失误而丧命的案例呢并不罕见。
哎呀，真的是拿生命在表演啊，这在我看来已经不是魔术或者是小把戏的范畴了，这真的是标准的杂技艺术了。
是的是的，之所以把这个吞剑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呢，其实主要就是借助吞剑的过程让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食道有一个认识吧，大概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机制，而吞剑者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到底要克服哪些困难啊。那吞剑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比起吞剑，同样是属于吞技范畴的吞火术，虽然看起来也是一样的危险不可思议，但是呢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啊其实倒更接近于所谓的科学魔术的范畴
啊。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表演还挺常见的，他会把那个火把或者是点燃的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放到嘴巴里吞下去。
嗯，
这个应该看到过，对吧？
是。
这里呢我们就以吞火把为例啊，这种火把他们在点燃之前呢通常是会泡在度数较高的白酒当中，也就是说啊这个火把里边除了可燃的酒精之外，本身呢其实也含有大量的水分啊，毕竟白酒它不是纯酒精，对吧？这里边是有不少水分的。那么火把点燃之后啊，附着在火把外壁的酒精它就会开始燃烧，而火把本身呢则会受热开始蒸发大量的水分，这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由于水的蒸发它会带走酒精燃烧时释放的大量热量，所以此时啊火把的自身温度它升高的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但火总归它是热的呀。
哎，你说火把不是很热，但是这个火是热的，对吧？ 别忘了，我们以前学过，就是火的内外焰温度它是不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内焰的温度它本来就是比较低的，而吞火把表演的这个火焰内焰，由于供氧不足，酒精燃烧不充分，放出的热量并不是太多啊，所以比一般的内焰温度更低。外焰呢，温度虽然的确是更高的，但是由于送入表演者的口腔之后啊，很快就会因为缺乏氧气而熄灭，再加上口腔里边本来是湿润的一个状态，短暂的接触温度较高的明火，其实呢也不会立刻对表演者造成伤害。
哦，这个原理其实就类似于湿润的手可以短暂的接触火苗一样。
对，这个背后呢就对应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效应，叫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当液体接触到非常热的表面时，液体呢它就会形成一层蒸汽层。由于气体的传热比液体慢得多，这样子的一个气体层就可以暂时的保护物体不受高温伤害。那如果展开来说的话，像是什么这个热的铁锅不粘，上面是有那个小水珠会悬浮等等，其实呢也是这个原理。有的地方呢其实还能看到那种所谓的走火堆的传统仪式啊，它呢是会让参加者事先沾湿双脚啊，利用的也是这个原理。一些油锅取物的表演往往呢也利用了这一点。表演者呢他事先会在需要接触油的部位上涂上一些面粉糊啊，或者是水，然后呢快很准的在瞬间把东西给拿出来。
嗯，莱顿弗罗斯特效应这个术语一出来，哇，今天节目的科学性一下子就蹭蹭上去了。
这个效应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挺常见的，而且也的确很实用。大家在可能会接触到高温之前啊，把相应的身体部位打湿，那如果说和这种高温的物质接触的时间不长的话啊，几瞬间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避免我们被烫伤的。
嗯，实用小妙招 get。
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低温版本的啊，就是前几年在街头会流行那种所谓的液氮冰淇淋啊，它就是搞一个容器里边倒上液氮，然后在这个液氮表面呢去喷一些奶油之类的，然后盛到碗里的时候它其实还会冒出大量的白烟啊，视觉效果很震撼。有的人在边上就会觉得那么低的温度啊，他不担心这样操作的过程当中液氮溅出来伤人吗？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倒是相对来说安全的，那就是因为液氮遇到身体相当于是遇到了非常高的温度，它会迅速的沸腾，并且形成一层隔热层，这其实呢也就避免了我们被液氮所冻伤了。
哦，如果回到前面的口吞火把的话题的话，就是只要火焰在口腔里熄灭的足够快，那就是相对安全的。
是的，关键就在于接触高温的时间不能够长，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依然会被烫伤，即使存在莱顿弗罗斯特效应。这一点呢恰恰也就是口吞火把这个表演它技术的所在了。表演者在吞火之前呢会先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以防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吸入火焰或者是烟雾。在火把入口之后呢，他们会迅速的通过鼻子呼气，这个操作呢可以加速火焰熄灭的过程。而这个呼气动作呢需要非常的迅速和准确，来确保火焰不会进入到他的呼吸道。表演者呢还会通过控制口腔形状和舌头的位置，来尽可能的避免与火把的直接接触，从而防止被火把的余温给烫伤。
嗯，明白了。虽然科学原理支持了口吞火把的可行性，但如果真的要安全的进行表演，它还是需要反复的大量的练习才行的。就刚才说的这一套过程和流程是需要非常严谨的去执行的，因为只要有一些细节有问题，还是可能会造成受伤的情况的，
啊、
对吗？
是是
啊，所以并不要因为。
千万不要去，
所以并不要因为旭东今天这么一说，大家觉得啊，原来它是有科学原理的，不能试的啊，小导友们，尤其是你们，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啊。
对，然后这个倒是可以延展一下，就是我记得在有的地方可能可以尝到，就是火焰冰淇淋的直接吃的那个版本，就是它是可以在燃烧的状态下直接吃。然后其实原理是和口吞火把有一点像，当然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回来吧。其实呢，我刚才还顺便揭秘了另外一个常见的江湖把戏，那就是油锅取物。但是呢，油锅取物它其实也有两个版本，一个呢就是这种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什么徒手捞油条啊，徒手捞一些炸的东西之类的。但是在表演当中还会看到一种更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表演者呢，他并不是短暂的把手放到油锅当中，而是长时间的在沸腾的油锅里倒腾，甚至呢，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还可以看见有人是坐在烈火之上的沸腾的油锅里边安静的打坐。那这个呢，其实就不是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可以解释得了的了
啊。这凭我的直觉，这背后应该有诈，对不对？
对，严格的来说呢，这个我觉得就是魔术的成分更大了。这其实呢，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结合了物理和化学原理的科学秀。
哎，这个定义瞬间就原样起来了哈。这到底是包含了哪些原理呢？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哦。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哦。
其实吧，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当然我主要讨论的是油锅打坐啊，因为这个看上去更匪夷所思。就是这种表演它所用的这个超大号的锅呢，本身是特制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分成了内外两层，在这个中间呢是留有一定的空隙啊，甚至可能高阶版本的是被抽了真空，于是乎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保温杯，哎，或者叫保温锅。只不过呢，它是保中间的温度尽可能的不被下边的这个热所影响，简单的来说就是它的目的是在于尽可能的延缓下方的明火的热量传导到锅内。
啊，这设计妙啊。
是因为大家别提到这个保温就觉得是比如说要保热水啊，这个不变冷，其实保温杯也可以保冰，对不对？一个道理。哎，那么锅的这个开口的边缘呢，通常啊还会有一圈比较宽的挡板围着，这样一来呢是可以引导被火焰加热的这个热空气向四周扩散，其实是扩大了它的扩散的半径，这个可以进一步的加速它的冷却过程。另外呢，其实也可以避免坐在锅里的表演者被烟尘呛到啊，相当于来说它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烟囱效应，对吧？它呢其实就是尽可能的做到一个反烟囱的结构。
我觉得不对。嗯，你刚才说到这个外层，对吧，它是隔绝的，
嗯，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里面锅里面这个油是沸腾的呀。我看到它里层的，就你说的这个里层的这个部分，它的油也是在沸腾的呀。
嗯，对，没错啊。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
嗯，
表演的现场，其实我们通常还会看到有助手。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是油有问题吗？这好像也不对，因为表演的现场通常啊，这为了增加节目效果，还会看到有助手直接把商品包装的未拆封的这个食用油，直接拆开。锅里倒的景象，可能呢也会请一些观众来尝一尝，验证一下这个油的真实性。但是别忘了啊，锅里有油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锅里全是油，毕竟油是一种常见的密度相对较低的液体，它是可以浮在很多液体之上的，比如说水，又比如说是醋，而且会有明显的分层。
这个倒是的，这个我觉得有点生活经验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了啊。嗯，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锅里只有表面一层是油，下面是其他的液体是吗？
没错，大概率就是这样的。毕竟啊，食用油的沸点通常是在200甚至300摄氏度以上，即使是沸点较低的像是初榨橄榄油，它的沸点也有190摄氏度左右，这其实都远远高于人体能够耐受的温度极限。在标准大气压的环境之下，或者是地表的气压环境下，真的沸腾的油锅里，我相信没有人是可以安然无恙的幸存的。
哎呀，你别说200度300度了，你别说是油了，就算是沸腾的水也不可能受得了啊。
是的，就算是在珠峰顶端的气压条件下， 它的那个沸点，我记得水是73.5摄氏度，那这个温度其实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烫伤我们。而事实上啊，长时间的接触超过49度的水就已经可以烫伤我们的皮肤了，这种情况我们就叫低温烫伤。
那所以大概率油下面的也不是水，对吧？
通常来说呢，它是以水为主，但是在这个里边呢还会加上一些醋。
哦，这样做可以让水的沸点降低吗？
要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要去思考，就是它下面的这个液体到底是不是真的沸腾。那么我们先假设它是真的沸腾，因为我在网上其实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下面这一层液体呢它是白醋，然后呢说白醋它的沸点只有60摄氏度，这个呢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稍作查询就可以知道，在标准大气压下，纯醋酸它的沸点大约是118摄氏度，这个是比水还要高的。而醋酸与水混合之后，其实并不能够形成共沸物。那白醋可以理解成就是这样子一种混合物，它的沸点是不可能降低到只有60摄氏度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什么液体或者混合后的溶液呢？
其实在标准大气压下，室温情况下为液体，且沸点低于50摄氏度，接触皮肤或者是吸入它的气体，对人体基本又没有什么损害的物质，我查了一下似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排除这种表演它是使用了单一某种特殊液体的情况。
啊，那就有可能是混合后的溶液，对吗？
在化学当中呢，的确是有共沸物的说法。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后的溶液呢，它会拥有同一个沸点。那有的时候呢，溶液的沸点的确会低于混合前液体的沸点，这种呢就叫做正共沸物。与之相反呢，还有负共沸物啊，就是这个混合之后沸点变得更高了。那比较出名的正共沸物呢，有一个代表是酒精和水，也就是乙醇和水按照95:5的比例进行混合，那它们的这个共沸物啊，的确会比纯酒精它的这个78.5摄氏度的沸点要低那么一些，可以低上0.3度，多那么一点点。
这也没什么用啊，对于从油锅打坐来说。差这么点儿，
是
能起什么实际效果呢？
对对对，但是呢，这为什么我以这个酒精加水这样子的一个混合液举例啊？就是因为相对来说，这是接触皮肤或者说是人坐在里面对身体伤害最小的一种组合了。如果查常见的共沸物表就可以知道，虽然呢的确是存在可以让沸点比低的那个再下降10几度的这种组合的。但是要么是下降之后它的这个温度依然太高啊，可能依然有个70-80度，要么呢就是它可能是可以降到比如说30-40度的，但是这样子的组合当中依然是要用到一种甚至是两种对人体有明显毒性的有毒液体。
那既然这么说，那你前面又说油的下面大概率是混合了醋的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呢，我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下边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真的有某种液体沸腾了的情况。说白了呢，它其实就是利用一种温和的可以释放气体的化学反应来营造沸腾的效果。那之所以我会说它是一种醋和水的混合体，一来呢是醋它对皮肤的刺激相对比较小，二来呢从成本来说它是比较低的，又是比较方便的可以获取的一种酸。至于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那我猜测啊，很可能表演者在他的身体上或者是裤子里应该是藏了一些像是石灰啊或者是小苏打之类的东西，遇到溶液当中的醋酸之后其实都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化学反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了。
原来如此，说白了就是类似泡腾片的效果了。
对的，只是说你隔得老远，因为你不可能真的就是站在这个火堆边嘛，隔得老远，然后它下面其实柴火又烧得挺旺的，你是感觉到的热量的，对吧？但是其实它那个锅子的设计是会让那个热往你这儿垂，它里边相对来说是比较凉快的，你是不可能实际的在油的表面去试探一下这个温度的啊。
嗯，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在洗一个这个泡泡浴，
哎呀，
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大量的二氧化碳泡沫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回到前面说到的那个原理，这样子的气体它可以进一步的去降低表演者被烫伤啊，就是一些意外情况烫伤的这个风险。按照这个戏法的设计啊，即使下面是真的有火在烤，其实这个就回到前面说到了，它本身是一个特殊的保温锅的设计嘛，内层的这个水要真的被缓慢的加热到足以烫伤人的程度，其实是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
嗯，就总而言之，只要控制好表演的时间，坐在里面打坐的人总体上就是在泡一个气泡版本的温水澡。
哎，的确如此。那类似的就是油锅取物的那个作弊版本呢，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关键就是它要营造一种这个水啊，或者说是这个油在沸腾的假象。
嗯，看了一下你前面罗列的那几个江湖把戏啊，好像就差一个胸口碎大石了。
是，
哎，那这个背后难道也有诈吗？
确切的来说呢，就是它其实是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原理和技巧，使得这个表演啊，它实际上的危险性要比看起来的危险性要小得多。
具体怎么说呢？
胸口碎大石，它的关键呢是在于如何分布力量。当大石头被砸碎的时候，施加在表演者胸部上的这个力呢，它并不是集中在一个点的，而是分布在整个胸口和身体的较大区域。石头被锤子打破的时候啊，由于这个石头是比较大的，那它会将大部分的冲击力吸收，并且呢均匀的传递给身体。
哦，对，所以是大石。
嗯，
要换成小砖的话反而要出人命了。
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要么是小砖，或者你胸口直接去迎大锤，那肯定是要出人命的，对吧？
嗯，
其实这个原理呢就类似于是我们平躺在一张有许多钉子的钉板上啊，虽然单个钉子它可能很尖锐，但是当这个整个的压力分布在数千个钉子上的时候，这个压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类似脚踩碎玻璃的江湖戏法原理呢，其实也是如此，关键就是要尽可能的增加它的这个接触面积。
嗯，是的，压强这个知识点的确是比较容易想到的哈。
对，哎，但其实呢，胸口碎大石它背后包含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原理还不止这个。当锤子击打石头的时候啊，石头呢是需要吸收和分散锤子的冲击力，然后呢破裂。其实破裂这一步非常的关键，这意味着一旦石头碎了，那大部分的能量其实就是用于破碎石头了，而不是直接传递到表演者的身体。此外呢，表演者他通常会平躺在一块木板啊，或者是相对坚固的表面上，总而言之呢，就是他的背部是有一定支撑的，这个呢其实也可以帮助他吸收掉一部分的冲击力。
哦，也就是说石头碎了，表演者反而就更安全了。
哎，你说的很对。那表演当中使用的这个石头呢，通常是选择过的啊，挑的就是那种比较容易碎的，脆性较高的石头。那么这些材料呢，它比较容易在冲击力下破碎，而这种脆性材料在受到锤击的时候呢，它就会迅速的裂开，从而减少作用在人体身上的能量了。
哦，当然啦，即使知道了原理，也不代表谁都可以轻松的表演这个绝活啊。
嗯，是，这其实我们在影视剧，包括可能真的这种现场表演当中，会看到这个项目的表演者，他通常都是壮汉，对吧？原因呢，就是他们针对性的增强了自己的胸肌和整个上半身的力量，以及抗冲击的能力啊。通常呢，还有点纸包肌。那么还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表演者他是需要控制自己的呼吸。在石头即将被砸下的那个瞬间，他要屏住呼吸，并且紧绷肌肉，收紧核心，这样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强防御力了。否则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依然有可能会受伤。
嗯，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很喜欢这种话题呀、我觉得这个是在生活当中就很多人会看到有一点惊讶，总觉得背后一定会是有什么原理的，因为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魔法之类的吧，
超能力
就是会觉得 对不对，然后总觉得它应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如果说没有专门去研究的话，到底是什么方法，可能大家到现在为止也是并不知道的。那正好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就下次如果再看到的时候，就可以从刚才揭秘的这个角度再仔细观察一下了，也许是不是能够看出一点点的破绽来。
对，今天其实是一期就是类似于魔术揭秘的话题啊，但是这个真的如果做魔术揭秘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失去掉很多欣赏魔术的这个乐趣，所以呢我就挑了一些比较常见的所谓的这个江湖把戏啊。这里我要和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这一期节目我是怎么会想到这个话题的。其实这个文案呢是受到了另外一篇文案的启发，这个呢是有一位同学啊叫韩木和，他给我的投稿，他的投稿呢就是比较标准的这个魔术揭秘啊，他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浅谈魔术，然后在中间呢其实他也涉及到了吞剑术和吞火把术的部分，这个呢是启发我做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很关键的点。但是呢由于我的改动非常非常的大啊，可以说就是他的这个原文在我的这篇这个文案当中占比非常非常的小，至于是什么原因呢后面会说。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再额外的展开一些，就是说写这篇文案的过程呢其实比我想象当中要困难，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这个油锅打坐的部分。因为在网上呢其实我并没有看到特别让我信服的所谓的标准答案，很多看上去言之凿凿的科普解释，细抠一下它的 bug 其实非常的多。而我给出的这个版本呢是我认为最为合理的一种推测啊，这个并不是标准答案。那如果说有大神有更好的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补充。但是呢这个思考的过程我自己觉得挺有趣的，就很像是在做以前中学物理或者是化学考试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那种分析题
啊、这就是你这个稿子凌晨四点多钟发给我的原因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一个晚上都在研究，
就本来觉得很快就可以写完，然后忽然遇到这个油锅打坐，我觉得难住我了。是的，是的。
所以在刚才的文案里面，其实也能够听出来，也是有你本身的一个思考过程的，是吧？就是看到的各种说法。然后思考的过程，然后最后你选择的相对你觉得合理性更强的一个原因。
是的，
这也是我刚才说接下来大家如果有机会再看到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下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像吞剑也好啊，然后像最后的胸口碎大石，它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反复的练习，也是我们人体，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说你没有魔法吧，但人体的极限还是就每个人
是
不同
的、
哎、
是的
对吗？所以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身体，可能真的可以做到一些就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按照刚才说到的这个油锅打坐，它的方法其实还是通过一些就你一开始说到的小把戏、让现象和本质其实是不同的。
对对对，
那对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多观察一下的。而刚才说到的另外的胸口碎大石也好啊，吞剑也好，我觉得还是很佩服他们是经过了练习最终可以达到一个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效果的。
对，但胸口碎大石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版本，什么胸口碎什么石板之类的，有一些它真的就是挑的那个材料比较巧、然后呢就是、
比较脆
的人，是吧，
看起来很硬，
对、和它呢之间其实又有一些配合，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技巧、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力气，然后呢包括普通人因为不敢尝试嘛，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所受到的这个冲击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个我们不可否认啊。但是像开篇的那个读心术啊，包括猜姓氏，然后再包括这个什么油锅打坐之类的呢，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我个人认为魔术的成分相对会占比更高一些了，对吧？其实如果回到就是说韩梦和的那个投稿，就是说魔术它背后的一些这个科学，这个本身呢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话题啊。因为这个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魔术，它除了利用了一些物理或者是化学现象，还会涉及到一些包括心理学或者是神经科学的一些原理，从而给我们不知道的人造成了一种仿佛有魔法存在的这样子的一种假象，算是一个坑吧。有机会我觉得是可以填填看的。
不过呢我觉得要做魔术的话题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得把握一个度啊，不然以后呢大家看魔术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新鲜感了，是吧？就没有那种 神秘的感觉，本身它是来自于一股神奇的力量的，然后一下子就全都变成了科学原理的一种展现对吧、我觉得可以把握好一个度。还有我有一个疑问啊，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稿子的改动很大、原文的占比非常少，你说一会儿要告诉我们原因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读一下作者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就知道原因了啊。就首先呢，作者是一位五升六的小学生，他在这个给我的投稿当中呢，是说到就是听原样呢也有一年了啊，他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信息搜集的水平，他也是希望可以在原样这个大家庭当中与大家讨论。然后呢，他说他是在南斗群里面啊，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说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呢，是和人工智能一起创作的，他自己也觉得就是有一个缺点是没有办法查证资料的这个来源准确。他说由于自己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他的这个学习时间比较的长，能力呢也较为有限，所以呢只承担了这个文案的排版校对以及这个台词串联的这个部分，知识输出呢他参考的就是人工智能啊，以及一小部分网上的他觉得比较可能可信的这个信源，行文呢也不是很流畅啊，请多包涵。最后呢他是说，我想给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朋友们提个醒，人工智能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很容易被带弯。在结束之后呢，千万记得要去权威的网站校对和查询一下啊。你应该能够知道了吧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倒不是说是小朋友这个年纪太小，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于你前面提到的，就是说魔术呢可能有一些，如果说我直接在这个节目当中揭秘了呢，可能会丧失它的一个趣味性。所以以后如果说真的要做魔术的话题，我可能更多的是想分析一下，就是魔术它到底会利用哪些常见的科学现象，从而制造出了这种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它可能是一个更偏向于心理学的一个题材
啊。是的，其实因为我还挺喜欢看魔术的以前、然后呢也就很想知道它背后到底什么原理、包括现在其实小朋友他会有一些魔术玩具，花花也很喜欢买的，我们家也有魔术玩具。其实在这个魔术玩具里你就能发现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些原理、它有一些可能是道具的设置，
对对对，
它就是道具设置的非常的精妙。
是
的，有一些呢可能是一种像你说到的心理上的对你的一种也不说控制吧、就是它可以通过它的设计让你在心理上形成一个薄弱点，然后他可能就可以在另外的层面上去做一些操作。
对对，
而且有的时候以前啊，我看到一些魔术揭秘的这种视频、包括每一年春晚之前不都会有魔术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结束以后会有大量的那种揭秘、就我也看到过有反过来的声音，就虽然大家很想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就觉得很神奇嘛，又觉得不可能、但是呢反过来说，就魔术毕竟还是一些人他们生存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对吧？
对，
如果说你全都揭秘去了，那人家靠什么来表演呢？
是、
哎、所以我觉得也是，的确是不能说把人家的这个全都揭秘出来、那是不是因为它也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嘛？
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是但这个艺术就失去它的魅力了。
但是一些就是像那种街头的这种、我们说神棍类的那个江湖把戏、我觉得揭秘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对吧？防止大家真以为他有什么超能力，因为这种往往背后就是什么让你去掏很多的钱帮你去这个化个灾啊解个难啊，是吧？
因为他有其他的目的嘛、对不对？有一些魔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对，
看的时候感觉很惊讶，你的心情达到了很澎湃的一个程度。
是的是的，
那其实他就是一个演出，就跟你可能去看一场演唱会啊、你去看舞蹈表演啊，他最后给你达到的心理上的那种感受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对对对，
那么你其实付出的就是为这个表演本身，因为很多的魔术师其实他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他才能达到你看到的那个毫无破绽的效果。
对，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到时候来做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去强调一下，就是比如说魔术师他到底是为什么会去练一些特定的动作，他达到的这个效果，这个背后其实利用的是哪些，比如说我们人的一些这种自带的这个弱点或者是这个机制啊、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挺原样的一个话题啊。总之
是的，
有机会再填这个坑吧。好了，那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今天聊的也不短了，那今天的这个原来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吧。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接着聊，
再见。二进制就是零一零一，是不啦？
对啊，零一零一，你这个知道吧？就是说，它每一个数字，就是每一个十进制的数字，它不是能够转换成二进制吗？
哦，那我不知道。
哦。 你二进制的事情是完全忘记了对吧？
教过的、啊、
当然教过了。这个是中学的时候必考的一个事情呀，我们那个时候就考的呀，就是一是一，二是一零呀，就是逢二的那个次方就进位呀、哦、然后三是一一，四是一零零，还记得吧、
哦、
五是一零一，
不记得了
啊、
好吧，过吧，嗯。
那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办法试图让你理解了，但他一定要有二进制的基础知识啊。
啊，好
啊，好好好，你就假装知道吧。大家都知道，三十二是一零零零零零，那么六十则是一一一一零零。
你还硬要加个大家都知道，子林就不知道。
你完全没印象吗？就是有的时候再有一些旅游景点，
不不没没有没有印象。你听到这个稿子就跟我整个人背道而驰。
哎，就有一些旅游景点，这个我真的见到过很多次啊。就有一些旅游景点，
啊、
就是那种江湖算命先生，他会手上拿那个，就是比如说五六张那就一叠卡片，然后呢，还有或者就是他面前其实会挂一个布头，然后那个布头上面就密密麻麻写满很多很多的姓氏，然后呢，他就会说不开口知你姓。其实就是让你告诉他你的姓在哪几个区域里面，然后他就直接会告诉你你姓什么。
我没有，从来没有见过。
真的，你好，
从来没有见过。
你好，没有生活经验啊！等一下，我给你找一张图，你稍等，我一定要把这张图找。不开口知你姓，你稍等啊，我找一张这种旅游景区的图片，很多的、啊，你没有见过啊？
你在哪里看到了景点啊？
不只是景点，以前在地摊上我也见过。那时候还围了很多人，然后大家还
哪里有地摊啦？
就是上海的地摊呀，就以前那种什么放学，就是那个时候管得不严嘛，这种人还能随便。
那不得不说，可能是你们市中心有地摊的城市、
哦，
我们浦东可能反而没有地摊。我不得不说。
我记得那辰光就是早咖帮路埃面的，就是不是他会卖那种就是一些什么旧货了什么东西嘛，就这种摊头他很容易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是其实越是市中心的那种地方，越有可能出现这个东西，真的。
啊、
就是我们浦东只有那种卖小吃啊，就我们以前放学，因为我小学附近没有什么的，就是居民区它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卖东西，而且因为也阿摩罗诺嘛，就是所以没有什么东西的。然后等到我上中学，我不是一直在同一个中学嘛，初中和高中，我们那边就是只有那种卖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就是吃的，给小孩就买点什么烤肠啊什么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吃的东西，
嗯，
买冷饮啊什么，没有这种算命的东西。哎，大富也见过，你看。
对呀、啊，是见过吧？我就说这个东西，那大富也是徐汇区的，
说明是城里人见过。我们浦东没有这种东西，浦东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
大富也是。比如说赵为一，钱为二，孙为李，以此来类推。
孙怎么为李呢？
啊，不三为孙，以此来类推。呸，
孙为三。
孙为三，我说的已经乱七八糟了，对吧？等一下，我这是眼睛读字怎么都读不清楚。好，稍等啊，好。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低温版本的啊，就是前几年在街头会流行那种所谓的液氮冰淇淋，我不知道子林见过没有，就吃了以后它会冒那个白烟。
子林什么都没见过。
液氮冰淇淋就是前两年疫情那辈子，你也没见过。天哪，
这是什么？上海也有卖的？
有的。
大富说见过了。
好吧，我就这样说吧，我不跟你解释了啊。好。